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是孙维新谈天。这个孙维新先生很有趣，他的本职是台大的教授，我们知道天文学的专家。他的正职现在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但是呢，我觉得他好像是导游，只要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重大的天文设施或者是天文现象，他都会到现场。他现在在西藏。维新兄，馆长。
师兄你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现在在海拔多高的地方？
哦，刚从高的地方回来，昨天从4300走到了，不是走到，开车开到了5400。
嗯哼。
那现在回到了拉萨的3600。
嗯哼。
回到了拉萨的3600了。
是。
所以还好，我还在这边等着大春兄要跟我开次人终极的玩笑呢。
没有，我都忘记那个次人终极，好像是一个空中小姐的。啊。
对对对，藏行的哈。
嗯。这个、
对，我这是其实是一个有趣的计划。
嗯。请说，
大春兄，你记不记得这两年不是美国人闹得挺有趣的吗？侦测到了爱因斯坦100年前所预测的重力波嘛？
是，
但他们侦测的重力波呢，是两个黑洞合在一块所产生的重力波。
是，
那这样的，那美国呢就很希望别的团队，像斯坦福大学啊，
嗯，
他们要寻找的是在宇宙当年大批的138亿年以前大批了以后，
嗯，
然后瞬间暴涨所产生的时空涟漪啊，
是，
那个应该更是所谓的 Holy Grail， 是真正的圣杯了。
嗯哼，
那斯坦福大学跟大陆这边中科院结合了以后，就要到西藏阿里这边来设立5000米的高原，到甚至到6000米啊，
嗯，
设置这个重力波的侦测站。
是，
那也因为我们在西藏那边打熬了将近10年，
嗯哼，
所以斯坦福大学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位郭兆麟，就是我们台大物理系的学弟啊，
是，
所以他就邀了我们一块参加，这是为什么这两天就到了西藏阿里最高的地方。原来我们的工作地方目前做天文台是5100米，
哎，
那这一次是车子开到5400米，然后我们的助理们他们就走到了5800跟5900的地方。
哇、wow ！
我真的很难想象，我们一般平地的人能够到5800、5900，
嗯，
多半还是会有反应，会不舒服的。
是，
对啊，但是这次是一个第一次的探索，以后计划如果执行顺利的话，要来的还多的，到了大春兄这么一块上6000米吧。
这个6000米左右的高度，要在那个地方去建设一些设施吗？
啊、对，如果说6000米的封顶找到真的找到好的环境的话，
嗯，
台址的话，未来就要投入大的经费在这个地方盖起来了。原来郭兆麟老师他们在 Stanford 跟其他的团队是在南极事情的，
是，
那大多数你可以想象南极是更艰苦的地方。
嗯哼，但是
因为呀，
您刚刚说这个看环境合适与否，那到底哪一些环境的因素会决定这样一个测试宇宙重力波的设施可以我在这里完成呢？它的条件
是，你现在问的问题越来越专业了哈。
嗯，
他们在做这一个 CMB， 他的 CMB 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观测哈。
啊哈，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微波这个波段，而微波这个波段呢 是水汽最重要。
嗯，
南极是全球最干燥的地面环境，
是，
而现在是看看青藏高原在阿里这个地方走到了5000多米6000米，是不是能够追上南极那个干燥的程度。
嗯，
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希望周边的环境不要有无线电波的干扰，因为它微波跟无线电波是很接近的。
嗯哼，
也不要有光，也不要离机场近，也不要离城市近，也不要有无线电波的干扰，所以条件还是蛮严苛的。
是、uh-huh.
有足够大的平坦的地方啊，能够让设备啊，甚至未来居住的环境，
嗯，
水电，真的想着人要在那高原上生活，他所需要的基础建设是不得了的多啊。
是，但是又要有人在那里居住，又要不能有电波或者是其他无线电的干扰，这本身是有矛盾因素的啊。
啊，对对对，大春兄让您不用手机啊，小朋友们不去滑手机是痛苦的要死的啊。
嗯，我联络不上你，我就痛苦了。
听得好窝心啊。但是你像智利啊，他们阿塔卡马，
甚
至在美澳洲，他们那个 PARS 天文台都有一个 radio silence 的区域，
是
要保持无限静默的，不能有任何这些方面。那你说，那他们的天文台里面还是需要有数据传输啊，需要有联络啊什么的，怎么办呢？
嗯，
靠光纤，
哦，
光纤
是
呀，光纤那个通讯的话就没有这个无线直播用无线传输的干扰了。
嗯，是。所以你还在西藏要待多久？
明天再去一趟西藏北边，拉萨北边的羊巴里。今天刚从阿里飞回来。
嗯，
那个地方从4300米的阿里飞回到3600米的拉萨，飞机都是早上走，因为到下午就起风，准时的不得了。你说到大陆上搭飞机，要是准时的话，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地方一定得准时，因为一起风飞机就走不了了。
嗯，
而且都是319 Airbus 319
啊，
因为319是高原型的飞机。
是，
我觉得以前好好笑，就是从拉萨搭，以前早年的时候，大帅兄，我们讲那些痛苦的经历啊，是还没有搭，没有开上飞机，开上飞机的时候，
嗯，
从拉萨坐越野车啊，要走上3天，
啊，
才能折腾到阿里去。
嗯，
那这3天呢，就在土路上头晃来晃去，所以大神兄，如果给您3天连续不间断的越野车体验的话，
嗯，
您会喜欢吗？
不会的，不可能了。哎，不过我想要请问一下，
啊，你说，
哎，你是这一趟勘察之旅啊，在旅游之外，那到底还需要哪一些非常专业的？比如说你要提供哪一些意见，或者说你要去测量哪一些参数，这些好像应该不是说肉眼去在荒野上看一眼就看出来了，对不对？
对呀，啊，你说的真有道理，专业哈。是我们在台大这个团队呢，
嗯，
带了一组简易的气象站去。
哦，
那我今天先飞回到拉萨，因为明天得去一趟羊巴井，看我们在那边现在有的那个光学天文台嘛。
嗯，
但是呢，我的助理国斌跟另外一位台大大四的学生曾宇汉啊，他们两位呢就留在那边，今天明天要上山，把我们那套简易的气象仪，
嗯，
大概能够把它架设在5700米的地方。
哦，那就是它接近它能够去的最高的地方了哈。
对对对，我就看昨天他们其实国宾是走到了5850米啊。
嗯，
我想在台湾要说年轻人能够走到5850米去是不容易的，
只有3900米啊。
对，就是你可以知道那个地方的高原反应，每个人真的不一样。
嗯嗯，
我以前以为说我已经去了很多次了，但这次到了5400米，整个脸皮会发麻的。
嗯，
脸会发麻，然后有一种眼睛前面会出现金光万道的彩色光线。那不是说宗教灵异有了感应了，那真的就是缺氧
啊。
所以很多时候不能跟身体开玩笑的。
所以缺氧会眼前会金光万道啊。
哎，对对对。对，金光万道，就是那时候金光万道伴随的是身体极度的不舒服，站都站不住。
啊哈，
所以你知道那不是灵异的感应。
是。好，那西藏还有什么可以来为我们报道？除了次人终极那位空中小姐还没有再见过以后啊？
啊，没有，我真的觉得大山大水真的很漂亮。西藏当地流传了一句话说，如果说你真爱一个人，这辈子一定要带他去一次西藏。真的，啊，有机会的话，我真的希望大家到这儿来走一走。除了克服身体上的不舒服之外，你放眼可见的大山大水，
嗯，
跟那些动植物、高原的动植物，临走买点冬虫夏草的什么天山雪莲回去也不错啊。
嗯，好，我等你带回来啊。好，接下来科博馆有一个活动，你要植入一下吧，是吧？
对对对，好高兴你给我这样宝贵机会，因为科博馆办那个科学摄影，哎，大春兄啊，
嗯，
我还记得上回你说的那句话，我不是带着那个科学摄影的那个有一本合订本过来吗？
对，
大春兄，你说我忍耐你在我们节目里植入性行销这么多年，这次我终于看到这本非常值回票价的东西了，已经办到第3届了，
是吗？我的话你都记了3年了，
哎，对，那个记仇记了3年啊。
是，
但是这个第3届的那个活动啊，
嗯，
也是对全球华人 总共超过了600件，后来呢收了400件啊。
嗯，
那前两个礼拜我们在科博馆正式展出了获奖的证，那个展品啊，作品。那我跟你讲，这真精彩，每一个图都有它的特色。
啊哈。比起前两年来说，今年似乎这种特有的或者是罕见的动物的摄影，是好多件，对不对？
对，大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种科学摄影比赛里面啊，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巧遇的那一刹那，而有的时候是苦等很久了以后，终于等到了精彩的那一刹那。
嗯，
像说有一个得奖者。他获得了优选奖、拓凯奖，有三奖，其中有一个奖呢是拓凯公司沈文镇董事长捐赠的啊。他那个就是刚好碰到蛇蜥在护卵，
蛇蜥，
它是对台湾最大的蜥蜴啊，它不能简称台大啊，
嗯哼哼，
台湾最大的蜥蜴，它是刚刚即将要脱皮了，体色偏白的一只蜥蜴卷在那个地方，因为它这个蜥蜴啊没有脚，所以很多人会以为它是蛇，其实是。台湾最大的蜥蜴啊，它把自己身体围成一圈一圈的绕在自己好几个卵的上头。
嗯嗯嗯，
然后那是很酷的一张照片。
哦，它是护卵的一个行为。
对对对，护卵、不单是说这个照片很难得拍到，这个护卵的行为更有科学研究的意义啊。
嗯嗯。
另外得奖的是水珠，这不只是生态的，你还有物理的。
嗯。
物理的像水珠是怎么样？对，物理的话在水珠上面，黑色玻璃上放上，那这就是有些时候人可以去制造一些画面啊，
嗯，
然后在那些画面上呢拍出漂亮的东西来，这是用水的折射跟它的内聚力啊，
啊，
我们常常讲表面张力，拍到很漂亮的水的这个画面啊，
嗯，
但大真兄，我自己想讲的一张照片啊，就是一个在纽西兰拍的一个夜景，
嗯，
前景是房子，后景是星空
啊，
你觉得看起来好像不太稀奇啊？
对，
其实星空上面有一个大大的 X 形状的东西，
啊哈，
很漂亮的一个 X。你知道那 X 怎么形成的吗？
怎么形成的？
人造卫星留下来的轨迹跟流星划过。
哦，也就是说，一个是人造卫星的轨迹，是吧？
啊，
另外一个是、啊、是，喂，
流星，天然的流星。
哦，那他在同一个晚上拍的吗？
就同一刹那拍到的，因为他这个曝光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太长，但这曝光的时间可能短短的几十秒钟之内呢，竟然看到了人造卫星稳定的一个微弱的光芒划过去一条直线啊，
嗯，
跟一个一闪即逝、光芒万丈的流星，两个形成了一个很漂亮 X 形状，
嗯。
哦，那是很难得的，所以那是一个跟天文摄影有关的作品，这些都是精彩的不得了，更不用说其他，还有是猕猴蹲在摄影机上，那个样子就像是一个搞摄影的人。
哦，好，
还有很多有趣的图片。
你刚才提到水珠是不是在一个黑玻璃上放上棉丝，之后再用针筒注射水滴，让这个水珠来印证水的，你说内聚力、表面张力、
内聚力，对，
嗯，
对对对，
那他还在喷了东西是吧？
对，用喷雾器喷一些水汽上来啊，
啊，
让它附着的棉丝可以让那水珠持续长大的，因为你持续喷水嘛，
嗯，
那所以能够做出怎么讲梦幻似的艺术作品。
嗯，
我觉得这个科学摄影啊，很多地方会看到科学跟艺术的交融。
嗯嗯，
呀，所以大家如果进来看这个展览，就能看到这60几幅得奖作品的精彩。
是，听起来比我们在第一届的时候所能描述的那些个得奖作品，看起来有更多的面向哈。
哦，更丰富，更丰富。
嗯，
我觉得好高兴。本来我以为说办个一届两届，大家江郎才尽也就算了，没有想到好东西越来越多。
嗯，有一个五色鸟表演蛇上功夫，可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名字很有趣。
Yeah, 也就是一张，哎，五色鸟在台湾其实是很漂亮、很精彩的。
嗯哼。
然后我们在这个照片里面啊，你会看到五色鸟嘴巴里头呀吐出来一个东西
啊，
在那边刚好从嘴巴里出来一个东西，刚好拍到。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一个科学摄影展览呢，讲的叫做等待跟秘境。但其实很多时候就在等那一刹那，
哼，
以前我们也看过鸟把胃里头的一些不要的东西，一些羽毛什么的吐出来，那这些拍的真的是很精彩。不过大真兄啊，审查的过程也很搞笑，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作品落在同行的手里，那就死定了。
为什么？
譬如说像我们这些搞天文学物理的人啊，看到的生态摄影的作品，像你刚刚讲的五色鸟，像我们刚看到的什么凯门鳄，上面有蚊子叮它的眼睛
啊，
或者是说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形态，哦，我们看了好感动呢。结果呢，评审委员的生态学者一看说，每天都在看，感动。那就那些天文的一个一个漂亮的星系星团什么的，别的委员看了好感动，拿到咱们手里说，哎呦，好像常常看，没有什么积极的感觉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审查的过程中就引入好多年轻人或者中小学老师，分散了这些专业上面的偏颇。
是，也就是说，基于专业的熟悉感所形成的美学麻痹，你必须要把它隔绝起来，是吧？
专业的熟悉感形成的美学麻痹，哎，你讲的真好啊！
那不是吗？哈，好，
对对对。
那这个集结的摄影展可以把时间地点跟我们再说明一下吗？
对，最近才刚刚开展，七月初才刚开展的，至少要展半年左右啊，在科博馆，在科博，欢迎大家过来看。
展半年呢、展到明年？
对，应该会展半年，对，到明年。
嗯，
所以呢，除了我们讲敦煌跟象群，哎，最近还有一个林旺马兰站起来。大春兄，我们多熟悉林旺马兰呢、
对，林旺马兰夫妻俩。
对，年轻一代的小朋友听林旺马兰说，哎呦，那是不是个原住民歌手啊？
是我们的大象。孙立人将军从泰国还是缅甸是吧？从缅甸带，
缅甸带回来的，对对，呀、所以好精彩。我们要重新把它的骨架重新装起来了以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我要跟林旺马兰重新跟大家见面的。
是骨头还是有皮的？
骨头是骨头，是骨头
啊、
骨架装起来其实也蛮壮观的。林旺站，哦，林旺个好大，马兰在旁边好娇小。
好。我们稍后片刻，待会儿要进一段气象报告。一起唱满天星。什么叫满天星？美国目前以卫星侦测北韩的范围还不到北韩的三分之一，五角大厦计划将要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大举发射小卫星来加强侦测。我报的不是军事新闻，而是天文的讯息。美国要用廉价细谷的小卫星来追踪北韩的飞弹。哇，来，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给我们解释解释。Hello，
你好。你好，大成兄啊。
嗯，
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蛮有趣的啊。
嗯，
就是在奥巴马执政的时代，在加州西谷呢，有一些公司开始做廉价的民用小型卫星。
嗯，
哎，大成兄，我觉得这个时间实在进步的太快了。
嗯，
以前是民用小型飞机啊，
是，
现在是民用小型卫星啊。
嗯，
但这些卫星原来是用来监测农作物的生长，跟统计一个百货公司外头停车场停了多少辆车啊。
嗯。
现在呢，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厦就打算很痛苦的，因为他们原来习惯都是做几十亿美金的大卫星啊，
是
现在让它改成这种我们讲 shoebox 鞋盒型小小的卫星啊，
嗯，
然后让这些卫星上天，构成一个绵密的监测网，
嗯，
能够看得出来北韩什么时候准备要发射飞弹。
嗯哼，
也就是他，我觉得他们最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制敌机先。
嗯，
如果能够知道北韩，尤其现在北韩现在连大的洲际飞弹都可以摆在移动车子上到处跑着发射，最近这一次就这样
啊。好，
那么必须要 cover 各北韩。对，
是它这个小型卫星的这预警能力如何呢？
它其实只要，我这个大教授你说的对，它都需要有一个培养跟学习的阶段。
嗯，
也就是你拍了以后你要知道什么样的症状是他要发射飞弹了，
是，
所以累积出了这些判断研判的标准了以后，那预警能力就会很好了。
这还感觉上北韩有一种发动地震的能力， 然后我们就要去预测那个地震什么时候会震，是吧？他就等于是等于是我完全无好，就是无机的嘛，是吧？随机的。
对，你把那个飞弹，如果大家就很简单，你把飞弹的车子藏在山洞里头，谁也看不到。
嗯，
你要发射的时候拉个洞外架起来就可以发射的，那谁都找不到啊。
嗯嗯。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但我觉得这一系列的新闻呢连在一起，不要说大伙老觉得我们怎么开始报军武新闻了哈。
嗯哼。
实际上，跟这个小型卫星应用的。以下还有两个有趣的新闻呢，阿飞兄。
我要先知道一下这些小的卫星，它大概平均的寿命有多少？
有些大概一两年，它把它发射到500公里左右的轨道
啊。
那在那个轨道一两年的时间是可以预测的，多到500公里还可以待多待几年了。
嗯。
但是这种小卫星呢，它本身没有太高档的这些设备元件啊，大概一两年之内也就坏了。但因为它成本也低。
啊是，
随时随地发射上就可以补充的起来。
我们大
致上我觉得很大。你说，
我们大致上能够知道它会发射多少枚吗？
这不一定了，这不知道了。
嗯，
但是我想十枚是跑不掉的
啊，
因为它要构成一个，因为在500公里的地方啊，
哎，
那个卫星绕地球速度是很快的。
嗯哼，
所以你绕到了北韩的另外一边，你就拍不着了
啊。
你是要大家都能轮流过来拍北韩？
是，
那你真的要。你要死盯着北韩看的话，那个地球同步卫星轨道是在36000公里以外的地方。
嗯嗯嗯，
你这么远的六倍地球半径是拍不到地面的细节的。
嗯，不过
几百公里的高度的话，需要很多卫星来 cover。
是是，不过你刚刚提到的，除了这个军事的意义或者是用途之外，未来人造卫星还能够有更有利于或者有助于人类福祉的。一些个作用，包括比如说地理地质的，或者是气象的，或跟人生活环境的改变有关的，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对对，我觉得其实不只是科学家在做这件事情啊，
嗯、
世界各国先进国家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好多比赛，就是鼓励年轻人用这些先进科技啊，创造一些提升人类福祉的行为。
嗯嗯，
那你说，不过有些像台湾吧。雨量集中，然后呢，地表的植被被破坏了以后，
嗯，
产生土石流。那说如果你能够卫星长期监测，就可以先来预测什么地方会有土石流了。
嗯，就能够，也就是在天上那么高的地方去预测走山呢、啊，土石流，这避免带来比较大的灾害。
对对对，
嗯，
对的。我想一方面是看跟人有关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更广大的自然环境里面。这些山石跟土石怎么变化都可以知道。
嗯，
那如果能够把这些怎么讲地形变化的模式，就像您刚刚讲的，找出来预判的标准了以后哈、啊，
嗯，
那未来很多地方就可以预知灾难的发生了。
是，好像英国的新堡大学跟大陆的包括四川、上海的一些个学校，都在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们说一般传统的技术很难去预测土石流跟陡山。
嗯哼，
但是卫星雷达就可以，哎，它可以真的很精确。因为我记得以前接触过那个谁啊，你记不记得我说 Maria Zuber
啊哈
？Maria Zuber 是实际上是 MIT 的教授，
是，
但他设计了火星卫星上面的镭射测距仪。
嗯哼，
他就用雷准确的判断火星一年下多少场干冰雪。
嗯哼，
下雪的高度，他说比他们在 Boston 的雪的高度还清楚。
嗯，
所以这些测量可以准确到比我们想象的一厘米、一毫米都来得准确。
是，
只要它有一点点变动，马上就知道。
嗯哼。另外，你刚才说有两条小新闻，还有一条小新闻呢，好像是也是跟美国有关，一个新创的企业，自己制造了这种 Shoebox 的卫星，谈一谈这个。公司，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这几个新创公司的这些发起人呐、
嗯，
原来都是 NASA 的工程师，
啊哈，
那然后自己出来以后，开公司以后，从外太空看地球，
嗯，
看地球呢，然后他做了很多卫星在地球四周环绕，拍下了一个大时间的、长时间的、大范围的面积，
嗯，
但是呢，这些。拍摄的影片 是可以连在一起作为一个缩时摄影的影片的。
嗯嗯，
可以看得到它这些地球表面上细微结构的变化。它的每一个卫星要拍摄大概200万平方公里的图像。
200万平方公里。嗯哼，
对，而且好玩的是，因为卫星两边翅膀张开了，他们就说这像是一只鸽子一样
啊，
所以就把这些卫星取名字叫鸽子，然后在空中呢串成一串，然后鸽子在那边编队飞行啊。
哦，他们就像、像一串一个串珠似的，是吧？绕着地球在。
对，
嗯，
他其实这样子，大锤兄，他发射的这一串鸽子，鸽子呢就是同一个方向、同一轨道上飞啊。
嗯，
但是底下的地球会自转。
嗯哼。
所以你不断的拍，就往底下拍，地球在底下转过去，你那个扫描的完整性就很不错了。
嗯，
他们希望5年之内能够把地球表面地貌的变化都能在时间轴上全部记录下来。
啊，
那今年2月份，透过印度大概发射比较便宜吧，一口气送了88个鞋盒子上去。
嗯哼，
那也是不得了的。
是。如果有对于这一方面的消息或者是这一家公司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打这个 planet planet， 这就是一个行星的意思。不过这是一个民间的公司，创办人叫做威尔马歇尔，是吧？就也就是您讲的，他以前是 NASA 的员工工程师。
对对对，
嗯
哼，yeah，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知道，不要常常留在舒适圈里头，跳出来自己创业，只要有专业知识跟找到了社会上需要的点，应该就能做出一番事业来的。
嗯，好像在7月初 SpaceX 天龙号第二次平安返航，写下了太空船的历史。谈一谈，还是我们每一次我们的节目大概都避不开 SpaceX。
大真兄啊，我不是舍不得要做广告的，8月25号凌晨2点钟啊，
嗯，
福卫5号也要经过 SpaceX 发射，我们上回说过了嘛，是吧？
是，
就是24号的半夜。所以 SpaceX 最近这几个月特别热闹啊。
嗯，
那7月3号晚间呢，它是连天龙号都回来了，
是
那个 Dragon。
嗯，
以前我们讲说 SpaceX 好厉害，是回收它的第一节火箭。
对，
现在是连前面的那个载货舱都能够把它平安的回收。
嗯，
而且这是7月3号晚间回到了太平洋，是原来已经用过，这是第二次回收用的飞船了。
是，
所以这个 Dragon 已经上过一次太空，这是第二次去，那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啊！
嗯，
告诉我们以后的成本真的会降低很多。
是，除了这个之外，天龙号这一次回来还有什么其他？它这个完美降落的内容可以说一说吗
？Yeah， 他是说。这一次去，它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天龙号它能够载6000磅，也就是大概是3吨左右的货物啊。
嗯嗯。
以后这个天龙号来回使用，它就可以载人了。
嗯嗯。
那载人，这也就是马斯克未来希望前往火星的基础的太空运造设施。
是。
所以，我觉得天龙号能够这样反复使用，对于空太空发展有兴趣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很好的消息啊。
嗯，
但是那 SpaceX 自己放了这个消息， NASA 也放这个消息，表示说 NASA 对 SpaceX 工作已经蛮肯定了。
嗯，
我以前接触过其他的人， JPL 他们的人对 SpaceX 都有点酸酸的，觉得他们很多地方技术是靠官方提供的。
嗯，
但现在呢，那其实民间企业还真的是做出了好多重要成果来的。
是，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7月18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特别提醒听友不要忘记，现在正在这个科博馆举行的一个摄影展，那就是举办华人科学摄影竞赛，从即日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7号，也就是展期长达半年，都有很精彩的跟科学相关的摄影作品，而且 看起来都是非专业的人士，但是却有非常高度的专业美学表现，也介绍了一部分科学的内容。此外，刚才我们的话题里面有一个 SpaceX 天龙号回家，它二次平安返航写太空船的历史。不过还有它还有对手的，就是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
yeah.
是吧？
那就是 Galactic, 对对对，
那就是那个 Richard Branson，
对他的这个，你跟他都熟了。
啊，他跟好莱坞的女星比较熟，跟我不熟。来，我们来讲讲三年以前 Virgin Galactic 的载人飞船专案曾经遇到一次重大的打击，谈一谈。
对，就是维珍银河 Virgin Galactic 这个公司，他们所做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啊，并不像 SpaceX 那个打算要把人送到比较远的地方，甚至去绕探月飞行啊。绕月球圈回来的，他们只是想把人送到次太空。什么叫次太空呢？就是用一个白骑士 White Knight， 一个白色的骑士二号哈，把这一个小的滑翔机带到高空去释放出来。那这个高空的这个滑翔机呢，有点动力往上冲一点，中间大概有几分钟的失重状态。然后就回来了。
是，
回来的过程中也很好，很好玩。他不希望这个从太空滑翔回来啊，在大气层里面摩擦太快烧掉。所以呢，这个新的设计，它这个回来的滑翔机啊，竟然它的翅膀是会展开像羽毛球。像羽毛球，然后它就会在空中打转了。
是，
打着转下来，像羽毛球掉下来，速度会减慢嘛。所以让比较慢的方式穿过大气层，避免它在大气层烧掉。
是，
然后穿过大气层到了低处以后，转换成滑翔的方式，像飞机一样降落。
这是他原先的想法了啊，
呀，也创意，也蛮有创意的。
可是后来呢？
现在他的经过了多次滑翔试飞，都还蛮顺利的啊。那今年的11月或12月，就准备要把这个试飞的飞机呢送到近太空去了。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2018年开始载人，2019年商业载人就要开始了。
是。但是在上一次的这个尾翼损坏，然后他驾驶员过早调节飞船尾翼，这一次的失败，使得飞船从50000英尺的高空坠落到加州沙漠。这个过去，他后来改变了设计了吗？
应该是。所以，他们经过那次挫败以后，沉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很多人还是被 Branson 的广告吸引了。每个人付了$25万，将近700个人定下了这个舱位，可以去体验4到6分钟的失重状态。那到了大气层以上呢，有短时间可以从漆黑的太空来看地球。然后就转过身来，就落下来了。
是，就会落下来了，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对，几分钟的事啊。不过好玩的是，他为了要让这些，花了$25万的人有价值，他们就选择到瑞典的航太基地发射了。因为那个轨道就比较接近北极，在从漆黑太空往回走的过程中，可以从外面看极光。
所以下一个旅游的热点很可能就是太空了啊。
对，不是可能是一定是这样子啊，好像都是有钱人做一些怎么讲匪夷所思的行为，带起了商业革命。那以后呢，技术改变了以后，技术改善以后，让成本降，就变成大家平民都可以享受的东西了。
不过这样看，可是好像比起马斯克来讲，马斯克还是快一点哦。他准备在2018年的第二季就把两个普通人送了太空，而且还要从事绕月的旅行。
对，马斯克的野心挺大的，他的一艘船呢、载人船，他未来啊可以载100人。你要讲那两个人应该花了不少钱去一趟月球绕一圈回来。
是，
那这是维珍银河什么他们大家不太敢想的事儿啊。他们能够到地球旁边绕一下就行了。但是马斯克的就是商业，意思是说你要比商业飞行吗？那我就送两人到月球去，你看你能不能追得上。
而且这两个人还付了，已经支付了大量的钱金额。
对，没说多少就是了，恐怕也是黑卡嘛，刷卡嘛。
嗯哼，是。好，那么这些私人公司要把人送上太空的这些努力，虽然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科学或科技的成就，但是好像也影响到了美国政府，可以谈一谈这方面。
对，大队长，你记不记得我们这些这么多年谈下来啊？
嗯，
我们曾经说过 ，NASA 非常一开始非常不喜欢搞商业载人的。
嗯哼，
所以第一个提托低头，那个美国大富翁就捧了2000万美金找了俄国人了。
是。
那上了太空站以后，那美国人就说了，你就不能到太空站上美国人这个地方来。
是。
搞到后来呢，很尴尬，美国人不想用官方的太空设施来做生意。
嗯哼。
俄国人不管你那么多，就能赚钱就赚钱吧。
嗯哼。
那现在美国人 NASA 呢，算是也想通了，也想做美国政府啊。
嗯。
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的大老板说话了。
嗯哼。
川普。
川普。
生意人当总统，你想还会有什么别的花样吗？
嗯哼，他主要的是他成立了，或者说他恢复了国家太空委员会，可以谈一下这个组织吗？
其实国家太空委员会就是在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啊，像甘乃迪啊，他们看到了苏俄集体直升甚至超越，所以赶快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用国家的力量推动太空科技的发展。
是，
但是现在6月30号，川普正式恢复了国家太空委员会，
嗯，
就是说你必须要抢回来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
是，
所以他并不用说川普支持太空旅行商业化。
哦，甚至川普还提出了让 NASA 研究研究如何在2033年以前把人送去火星的可行性。
对，其实奥巴马以前说了2035年，
嗯，
川普说2033年，大概就在那个阶段。大真兄啊，
嗯，
也就再过10几年，我们真的会看到勇敢的年轻一代踏上前往火星的征途了。
嗯，是。另外，关于太空、关于科技、关于地球的防卫，还有另外一个大的话题，那就是避免小行星撞地球。NASA 好像又有别的主意了，是吧？
哎，我觉得很好玩的，他要搞无人太空船啊。
嗯。
不要再找那个谁啊，布鲁斯威利去钻油工了啊！
嗯哼，
他搞无人太空船，高速把一个东西把它撞开。
是，
这个计划的名称也很有趣，叫 DART， D A R T。
DART， 这射标的
就是飞镖。
嗯，
哎，对对对对，
是啊，
对，就是您看《西部酒吧》里面那个射标，那个就叫 DART 嘛。
你不要讲《西部酒吧》好不好？我就是射标的。
你射标啊？
对。
你也参加比赛了，拿冠军吗？
嗯，拿冠军不敢讲，参加比赛很多次了。
射标这个对文学创作会有帮助是吧？
不是任何事情都对文学创作有帮助，而且也不需要。好，来，
不需要那酒
吧。为什么叫 DART？
Yeah， DART 很好玩，但是去找两个互相环绕的小行星啊。
啊，
所以那个 DART 的意思，第一是 double 的意思。
嗯哼。
一是 double， 就是他要做一个比较，他是双重小行星
啊，
去撞其中那个比较小的。
是，
那这一个那个第四太空船，我真的觉得他应该学神风特工队，在头上绑一个那个条啊，写个必死啊、必杀什么的。
是，
跟冰箱大小差不多的一个无人太空船
啊，
那上面会搭载一个非常非常高能力的喷射引擎。
嗯，
也就是接近这个双重小行星以后呢，捡那个比较小的去欺负。
嗯，
这两个小行星比较大的是780公尺，
是
比较小的是160公尺。
嗯哼，
咱们试着捡软的捏嘛。
嗯，
这个 DART 的目标去撞那个小的，
打那小的。
对，撞了以后呢，因为原来 A 跟 B 的轨道都是很清楚的。
嗯，
那你撞了这个 B 了以后，就看看它相对于 A它的轨道会有什么样的偏移。
嗯，
这是为什么要叫做双重小行星来做，因为 A 它的轨道不变，没有被撞。
嗯，
但是呢 A 跟 B 的轨道都先研究过了，保证说这样撞一下也不会改变他们大规模的轨道的变化，不要到时候你一撞它掉头来对着地球过来的就得不偿失了。
啊哈，是
这样。
所以这个 DART 主要的还是要测试我们怎么样推开对地球有威胁的小行星，是吧？
对，大师兄，一切这种减缓小行星的灾难啊，
嗯，
就是八个，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谢谢，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谢谢孙馆长。
哎，好好好，谢谢。